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3号，公元2004年3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迎来西藏母姑娘学顿节，达仁萨拉召开藏医学书院成立43周年庆典会，美国宣布将在联合国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记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迎来西藏母姑娘学顿节，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令的报道。
流亡藏人云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歌剧院，庆祝一年一度传统的学顿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7世伽玛巴仁波切、列仁波切为首的达仁萨拉僧俗民众出席了今天的学顿节开幕式。在今天的学顿节开幕式上，按照传统，向达赖喇嘛和伽玛巴仁波切为首的所有来宾和观众敬献了酸奶子。达仁萨拉歌剧院负责人就举办学顿节以及歌剧院的年总工作总结做了报告。
我们前天今天广州监管宣布确定冷电高楼供电加快能源六家产能业的入驻所，他们履行合作边界，他希望推。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开幕式上致辞时，对达仁萨拉歌剧院和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藏戏表演一年比一年发挥出成就致以了赞赏。他还表示，不仅在藏人社区，而且在学校中对西藏传统的藏学艺术有所发展和提高给予了肯定。
现在给重新启动的就是说他打算在外面的去形象他们不去还让他们记住几年的就他们老爷扩大财产。
学顿节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藏语中学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按照藏语的解释就是吃酸奶的节日。后来由于学顿节的活动内容逐渐演变为以藏戏汇演为主，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藏戏节。学顿节的来源要回到17世纪以前，西藏的学顿活动是一种纯宗教的活动。按照佛教的法规，夏天有几个月禁止出家的比丘僧出门，要行长静和下安居直到节制的三世。在开经的日子，比丘们纷纷出私下山，世俗百姓就要准备酸奶子进行施舍。僧人们除了一顿酸奶子家宴外，还要尽情的欢乐的玩耍，这就是学顿的来源。到了17世纪中叶，西藏的政教事业得到加强，学顿节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开始演出藏戏，并且形成固定的学顿节。西藏民间传统的戏剧简称藏戏，必须先演开场戏，戏剧中多以仙女、空行母化身等为主角，所以群众都称藏戏为阿基拉姆，就是仙女的意思。早在14、15世纪，藏传佛教尼玛派和噶举派僧人汤东杰布看到西藏的大河没有桥梁，人畜过河都要涉水，造成死亡和财物的损失，人们因此遭到很大的灾难，所以他决心在河上架设桥梁，以利人方便的交通。为了筹集资金，他邀请西藏三南地区的7姐妹组成歌舞戏剧演出，到各地去巡游演出，募化资金物料。在节目中还融合了一些佛教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最初的藏戏。因此汤东杰布被藏人尊为藏戏创始的祖师，受到藏戏艺人的供奉。另外，出席今天学顿节开幕式的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博向本台记者表示，
这次到达仁萨拉的同时，能够有缘和达赖喇嘛一道出席学顿节，感到非常的高兴和万分的激动。达仁萨拉为期九天的藏历末猴年学顿节上，来自达仁萨拉歌剧院、摩梭里西藏儿童村藏戏团、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藏戏团、门巴潘德里西藏难民社区藏戏团、印度南部蒙古的藏戏团、尼泊尔藏戏团、哥伦堡藏戏团、班德拉西藏难民社区藏戏团等，向广大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西藏传统藏戏。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藏医学术院会议大厅里，今天早上九点钟隆重举行了藏医学术院成立43周年庆典会。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部长罗桑涅扎、官方与非官方代表以及藏医学术院医护人员和学生等共计200多人出席了会议。藏医学术院于1961年在达仁萨拉正式成立，当时的工作人员仅有10名，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50多名医职人员的大规模整体医院，包括制药、制箱以及管理和医学等16个部门，不断地根据制药对症、各种基本功能在生产和发明、配置药物，其中包括深受藏人和西方患者欢迎的大黑珍珠丸、如意珍珠丸等能治多种疾病的贵重药品。达仁萨拉藏医学术院不断地收到国际界的邀请，派遣著名藏医学术院学者参加国际性医学辩论会议，并且同西方医学界就藏医配方和藏医学术进行交流。藏医学术院对65岁以上的西藏难民提供免费治疗服务，对学生和僧侣提供半价服务。今天在达仁萨拉召开的藏医学术院成立43周年庆典会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部长罗桑涅扎，还为20多年在藏医学术院倾心工作的4名工作人员分别颁发了荣誉证书，同时还向藏医学术院年度考试中成绩有限的学生颁发了奖状。罗桑涅扎在发表讲话时强调，藏医学术院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应该以正义和非暴力以及正确等3个民主体制下遵守各项制度，并且要认真造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设立在印度的各藏医学术院峰会负责人于本月20号开始在达仁萨拉藏医学术院详细汇报了各峰会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宣布将在联合国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记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时昨天说，由于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出现退步的情况，而且没有实现采取改善措施的承诺，美国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本届年会期间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国改善。这是布什政府上任以来首次就中国人权记录在人权委员会提案。这个总部设立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从本月15号到4月23号举行年会。包润时说，美国提案的目标是鼓励中国采取积极和具体的步骤，达到保护中国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义务。另外，中国人权对于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重提批评中国的人权议案由衷的支持和欢迎，这对中国的人权发展乃至世界的人权影响都是重要而有意义的。这是美国政府去年放弃了在联合国提出关于中国的人权议案，经过对中国一年的考察和总结之后做出的对国际人权改善负责任的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的决定。中国人权关于美国重提人权提案的声明中说，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确实起到保障促进人权的职责，将通过批评提案作为促进人权的有力武器，而不要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沦落为掩饰人权不良国家的保护伞。
设立在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欢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重提批评中国的人权一案，并且希望提案中提起西藏问题。该组织还呼吁欧盟支持美国重提人权一案，并且敦促其他国家来支持美国。另外，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今天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就美国决定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一事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引述沈国放的话说，美国决定提出反华提案，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传统的塔葬。那么灵塔是将高深法体布洞一刀一口肾口和肛门将内脏取出，再用各种名贵药品和香料进行处理后，安放在用金银皮制成的塔内，塔上然以珍珠、玛瑙、珊瑚、松耳石、玉石、琥珀、宝石等各种珍宝供奉在殿堂内，让人供奉。布达拉宫内五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八座精致灵塔，其中五世和十三世的最高大豪华高达 14.58 米，但是六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却没有。灵塔的种类很多，有金、银、铜、木、泥灵塔，它是根据活佛的地位而定。金灵塔一般达赖喇嘛才有资格享受，其他活佛都是银质灵塔。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灵塔分别建在布达拉和詹森隆布斯外，其他活佛的灵塔分别存放在活佛所属寺院内供奉。野葬，那么野葬呢，主要流行于西藏北部草原和西藏吉隆一带，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异地葬，即人死后将尸体驮到离家稍远的山坡、山沟或草滩上，将尸体磕留为鸟兽吞食，过十天半月后去看，待肌肉被鸠鹰吃尽后，将骨头就地埋葬。那么第二呢，就是地葬，人死后将尸体赤裸地放在临终时的那个位置上，家人带帐篷搬走，隔时看看是否被鸠鹰吃了，将骨头埋好为完。第三就是岩葬，人死后将尸体葬在避雨、通风、避日、干燥的自然岩洞内，用石块封上口。上述三种野葬法局限于少数地区，不带普通性。多次葬，这是流行康区的一种葬法，即如果夏天死人，火葬要污染环境得罪天神引来天干，故只好土葬，秋收后再挖出火葬，最后将骨灰水葬，这就是多次葬。幼儿简葬呢，就是西藏的幼儿夭亡或者死后不举行什么葬礼，把尸体放入陶罐中，盖好埋入专门安葬幼儿墓地，有些直接的投入江河之中，然后请僧人念经超度。那么藏族的经济礼俗与道德规范呢，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它是这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西藏的经济礼俗和伦理道德产生与社会生活、继承与先民遗风、接受与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吸收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民俗影响，它一经产生形成或被人们接受后，就成了西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普遍遵循，并且用以判断或评价好坏善恶、文明野蛮的行为准则。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